有时候我们教会只有五到六个孩子，今天很高兴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参加主日学。我们一直最近在学习耶路撒冷早期基督教会的标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使徒的教训、基督徒团契，还有主的筵席、圣餐这三个标志。我们将继续学习早期教会的第四个标志，就是祈祷。使徒的教训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也使他们避免了错误的宗教，如异端，还有自称是圣经信仰的邪教。使徒的教义不仅界定了他们属灵的信心，使徒的教义也塑造了信徒的心思意念。使徒的教义是非常的重要，尽管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似乎是一个重复的主题，但这两节经文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必须要注意的重要真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讲到了我们信仰的基要真理。十六节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在督责、使人归正、教导是必备的，如果没有圣经，人就不能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灵性不是由智力、学历或者是社会地位来定义的，尽管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受尊敬的人，但除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思意念被圣经所更新还有塑造，否则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仍然是不明智，是愚昧的。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们一无所知。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明智，但是在我们主的面前仍是愚顽人。神子民的成熟程度来自他们对神话语的理解和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去默想神的话，我们将陷入一种推崇不属灵智慧的危险。在我看来，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是圣经中最可悲的一个人物。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二十三节说道，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说。那时他所劝告的亚西多福的劝告，好像有人在神的圣言中打听。所有与大卫和亚沙龙同盟的亚西多福的劝告也是如此。尽管他是一个精明的人，但他的心思并没有得到神神圣旨意的塑造，他没有看到和他应该看到的事情，他背叛了他的王大卫，他和亚撒龙结盟却遭到了拒绝，他最终回家上吊自尽。我们的心思必须得到神话语的保守和滋养，因此我要告诫所有忽视和不默想神话语的人，你们都有陷入昏暗思想中的危险。我们的天性的心思是昏暗的，我们一旦被神的灵救活，就需要被督责、纠正和教导。我们的老师就是圣灵，圣灵的教科书便是圣经。基督徒无法在恩典中长进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经及神的话语所滋养，而是依靠他们自己的想法。基督徒的团契是必须的，也是强制性的。 基督徒团契是为了造就个人，也为了造就教会。通过团契，我们学会服侍他人，而不是被服侍。顺便说一句，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如果我们不与人相交，我们便不会服侍他人。我们只有通过与他人相处，才能学会谦卑、友善、仁慈，还有接待。我们只有通过团契，才能够学会这些品格。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培养出基督徒必有的品格。比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三节中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如果我们是孤立的，我们怎能去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觉得很受伤，所以我们说，哦，我不想与别人相处，因为基督徒都是不好的，教会也不够好。但是神叫我们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所以我们注定要与他人相处，而且通过基督徒团契，我们一同造就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是孤立的，我们不与别人相处，我们如何去包容和饶恕他人呢？我们通过团契彼此建造，我们也需要知道基督徒的团契总要在真理里。因此只是有美味佳肴还有大量八卦的聚会，并不是基督徒的团契。基督徒团契实际上是承认我们大家属于彼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关爱并且关心每一个人的属灵福祉和情况。我经常说，我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任何课程还有一些计划，我希望能看到我在教会里我们能建立友谊，并且是一生之久的友谊。这需要对他人有真诚的关心，还有基督的品格和属灵的成熟。所以我们要相互激励，我们要去与别人交往，并且我们不应该认我们比他人强。当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身上的不足和需要改善的地方，并且这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定睛在主的身上。就像主的筵席、主的圣餐，将我们的注意转向耶稣，并且让我们纪念他，使我们受益。尤其是将我们的注意和思想专注在主为我们舍的身体，还有为我们罪所流的宝血，这使我们记得主为我们舍身，这使我们满心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也使我们愿意与人相交。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主，我们在心里没有尊主为大。主的筵席是教会标志，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我们要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被鼓励和加强我们的信心，以便我们在生命的各个方面来荣耀他。学习了早期基督教会的突出特征，我们必须提及信徒对这些特征的态度。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被译为恒心的一个希腊语单词的主要意思是 坚持不懈，经常的，持续不断的。这向我们表明，尽管他们面临许多挑战、试炼和拦阻，他们仍然保留了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这些独特的标志。这些拦阻可能是身体上，也可能是属灵上的。其实，早期信徒的生活并不比我们的生活容易。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土地并不肥沃，许多地方几乎是荒芜的，特别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既不翠绿又不肥沃。他们的日子很艰难，他们必须承担高额的税收负担，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从属灵上而言，他们可能受到迫害或者同胞的鄙视，而因此灰心丧气。犹太人的主流社会排斥他们，阻止他们参与主要贸易和宗教聚会。早期的信徒很可能有过要放弃的念头，但是他们恒心的在属灵的事工、使徒的教训、基督团契和主的圣餐上坚持着。即使在那些艰难的时候，我们去看希伯来书里面有记载他们是如何保持这些标志的。今天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经常谈论祷告，并尝试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祷告。祷告在圣经中经常出现，凸显了祷告的重要性。祷告和其同义词在钦定版圣经中的510节中出现了538次，例如祈祷、祈求或默祷。从这一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祷告在圣经中频繁地出现，这表明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意味着我们如果希望成为圣经中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祷告。祈求也是一种更有礼貌的祷告的形式。那么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你之前已经多次听说过祷告的含义或者定义。也有听过许多人说关于祷告的是什么意思。有人说祷告就像属灵的呼吸，或者是与神的交流等等。今天我不打算给你更多的定义，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许多。相反，我想谈一谈我对于祷告的一些想法。首先想到的是，祷告不是一种自我激励的方法，祷告不是一种建立某种心态的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完成我们所求的事情。如果我们对祷告有这种错误的观念，那么我们最终会相信我们自己所祷告的。好像在我们的心里，只要我们祷告了，那万事就万事大吉了。第二，祷告是要在我们心里树立对神旨意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因此，当我们将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祷告不是让神来实现我们的愿望，而是使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下，并且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第三种观念是，祷告是理解神旨意的一种方式。我们经常说，我们为某一个事项祷告，我们认为在祷告以后，事情就一帆风顺，万事大吉，但是我们却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因此，祷告是验证我们所做所想合理性的一种方式。 这是我们祷告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第四点，我们要明白圣经才是，我们要明白圣经才能知道神的旨意，以便正确的祷告。我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到他的以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如果我们按他的旨意，他就听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来祷告，按照自己的思想来确认一切，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不会，神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和神的旨意是紧紧相连的，是并存的。使徒的教义还有祷告是并存的。第五种思想是，祷告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们经常不愿意花时间，很多时间去祷告，因为我们觉得啊、哎，我们时间真的很多，然后我们需要列一个祷告的清单。我们通常会先处理最紧急的事情，也所以祷告有时候就变得并不那么重要，因为祷告真的是很不容易、很艰苦的一个工作。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去祷告。例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节，第十一章八到十节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基于这张章节，有人写了一本书。根据这个比喻，一个朋友来自远方，在深夜上访，我非常的困倦了，并且我事先也不知道我的朋友会来拜访我。当我在非常困的时候，睡眼惺忪的时候，身体疲惫，而且感觉特别不想起床，但是我的朋友一直一直在门上敲门，使得我不得不起来开门。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阐明祷告，比喻教导我们要祷告，要恒切，要恒心。被译为陈情迫切，陈情迫切原文的意思是甚至厚颜无耻，也可能意味着说是傲慢无礼。希腊语词典将其定义为言行不顾地位、能力、场合是否合宜，这暗示着祷告的迫切程度，对祷告的执着，还有对祷告所付出的努力，不懈的努力，不懈的祈求祷告。这强调了祷告的恒切性和强烈性。祷告需要我们的忠诚。耶稣用了三个命令性的单词来形容祷告：祈求、寻找和叩门。这需要我们全身心的参与，并且都处于当前的时态，这三个词语，这使得这三个命令更像是持续祈求、持续寻找和持续叩门。 如我们所见，祷告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即使看上去我们有很多祷告没有得到答应，这也能实现神的旨意。可能这就说明了我们的祷告和神的旨意有一些差别。也许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祷告与神的旨意相符。最重要的是要顺服神的意志，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耶稣三次祈求父神，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祈求之前他祈求神将这杯撤去，但是他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喝了我们应得的杯，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保罗也曾祈求神将他身上的刺除去，却没有得到答应。尽管如此，神也实现了他的旨意，恰恰通过了保罗的软弱，彰显了神的大能。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章9到10节。祷告反映了神的教义，换句话说，我们将通过看到我们的祷告，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神。这是因为祷告假定了神的存在，还有神的大能。例如，如果神无所不在，我们要到哪里祷告呢？我们必须知道他在哪里才能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他无所不在，他是伟大至高的神。如果他软弱无能，并且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的祷告有什么指望呢？如果神他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也是美善的。如果神不是美善的，如果他爱那些邪恶的人，并且听他们的祷告，那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呢？神是美善的，因此诗篇的诗人在诗篇84章第11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第二，祷告既是个人性的，也是团体性的。在诗篇的后半部分有15首简短的上行之诗，这些诗是为信徒走向耶路撒冷圣殿所写的。前几首上行之诗是独唱的，接着是团体合唱。例如第一个诗篇是诗篇120篇，是这样开始的，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下一首诗，诗篇121章的开头经文我们更为熟悉，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都是朝圣者在朝圣路上的个人的祷告。但是随后诗歌的情绪有了变化，一直到上行之诗的尾声，这个崇拜变成了团体性的而不是个人的。比如诗篇133篇1到2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最后一首诗更有团体的色彩，诗篇134章第1到2节说道，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里都是复数形式，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所以从开始的个人性的祷告到了一个团体性的祷告，从诗篇120章开始到现到134章的时候，已经从个人变成了团体。一个人在极难中求告神，一直到了整个众人整个的教会向圣所举手称颂神而结束。所以个人的属灵需要在先，团体的信心在后。如果我们祷告，我们会使群体受益。我们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关系紧张的世界里，无论是个体与团体，个人与大众，我和我们，自治还有社区，灵性经常被视为是个人性的，就好像属灵的长进是个人的努力。我们的属灵常常被视为是很私人的，就也好像是属灵的成长。个人的祷告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个人对神的忠诚，但是我们每一周的敬拜，每一周的礼拜见证了祷告也是团体性的。因为我们这个人也是团体的一部分，我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比起个人独自的敬拜，在教会礼拜中，个人变得更加的完整和充实。我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也属于一个教会的整体。早会教会的象征之一，把教会比喻成一艘船。在第四世纪，使徒宪法将教会的主教比喻成一艘大船的指挥官，执事比喻成水手，他们为乘客及教友做航行的准备，甚至包括了教会的建筑本身，说要长一些朝东，圣七室即是收藏容器的小房间在教堂的东面的两侧，所以就像一艘船。教会被看作是一艘在世俗的海上颠簸但却不能被摧毁的船，因为基督是船的掌舵手，而十字架则是高高耸立的桅杆。教会是信徒的团体，信徒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信徒聚集一起成为团体，一同祷告。因此集体的祷告或者是公众的祷告对信徒的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公众的祷告不是一个敬拜领袖在一群默默无声的信徒前公开的为他自己祷告，而是领袖为会众祷告。因此预备公共的祷告，公开的祷告比讲道可能需要更加的严格并且耗费时间。第二点，他们恒切的祷告。早期的教会忠诚的祷告原因可能有许多，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神为祷告所设定的目的。堕落的心本质上是倾向于拜偶像的，甚至是我们被更新的心也可能对祷告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但是祷告它唤醒我们的灵，提醒我们需要神。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时，我们对自己有什么信心？我们大胆地到他面前请愿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许多敬虔和祷告的人心中提出的问题。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4-16节说，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希伯来说第四章第十四节对我们来说也许是非常熟悉，他是这么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 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成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的人不得不想到耶稣，因为我们是透过耶稣祷告，并将自己俯伏在他脚前恳求怜悯。甚至我们下意识的祷告也实践了我们对神学的假定。我们必须坚持的第一个信仰前提是，我们要相信有神，神的存在。我们必须要相信有神的存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实践了我们有神的这个信念，我们相信神存在的这个信念，并且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我们对祷告还有对神的信心付诸于实践，因此祷告缩小了我们属灵的信心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祷告使我们属灵之旅更加的充实。经常我们将我们的视线从自己或我们处在的环境和情况中转向神和他的应许上。神他聆听并且回应我们的祷告。当约伯或者其他人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听他们的祷告。即使在神没有回应答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缩小了我们的属灵与现实中的差距。所以当我们失望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寻求帮助。祷告使我们从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我们的视线转向神。当我们向神祷告时，我们相信并且承认神是永生的神，并且他聆听答应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神所应许他的儿女的。诗篇的诗人在诗篇65章第二节中呼求神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祷告是神指定的管道，带领我们走出死荫幽谷，到神为我们摆设的筵席上。我们有能力超越当前的动荡，享有至高君主的平安。因此保罗在监狱里写了一封书信给腓立比的信徒，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章第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无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难处，我们都可以带到神面前。特别是早期的教会特别需要这样祷告的确据。我们祷告的有效性取决于神的品格。诗篇65章第二节的一个简单的结论说，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习惯说我为某件事祷告了，我们的祷告被答应是因为我们已经祷告过了，我们的结论好像一定是正确的。 我要对大声的对大家说，醒醒吧，我们什么都不是，神才是一切，才是所有。也许我们真的为某件事情祷告过，但是我们会变得更像神吗？我们有没有效法神的模样？别人能看见我们的改变吗？我们是否透过我们的祷告更加荣耀神，我们更加变得像神呢？我们有时候会为了去证实我们的祷告的合理性，会说我们已经祷告过了。但是也许我们的祷告与神的祷告，或者神他想要我们按照他意志的祷告是有不同的。当我们更多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更加变得像神。因为通过祷告，我们去理解、了解神的旨意，我们更加效法神的样式。如果我们的祷告不使我们变得更像神的话，那我们的祷告就是无效的。我们越祷告，我们就越像他。诗篇66章第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果效取决于神的品格。神是那个是否听我们祷告的主体。我们的祷告是否被神接纳，并不在于我们祷告有多努力，也并不是因为说我们已经祷告了，所以神就必须要答应我的祷告。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他的书名为《至高的尊者垂听祷告的神》布道中说，神答应信徒的需求和祈求来显明他接纳了神的祷告。神不仅在内在和属灵上借着圣灵向信徒施怜悯，并且在外神也施怜悯供应他们的需要，并且印证他们祷告的果效，最终使神的供应与他们的祷告合一。当然这并不代表意味着神总是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来供应、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要探讨关于神的预备、神的护理，还有我们祷告必要性之间的关系。这是这篇是关于清教徒的一篇文章。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读一下我们的我们教会的这个今天的笔记里面的内容。尽管神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允许人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他面前，以便我们可以勇往直前。神赋予各种人，所有的人，甚至是最有罪的、罪孽深重、最不配的人、罪魁来到他的面前。不仅如此，神还鼓励并经常邀请他们这样做。神显明人求告他，蒙他的喜悦。那些耶路撒冷教会忠诚祷告的信徒，原先还反对并否认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祷告有益于祷告的人，祷告加强我们属灵，并且神要我们祷告，他也应验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他让我们有视祷告为特权，并且是纪律。我们必须 符合神的条件，我们的祷告才会得到应验。早期的基督徒坚持不懈的祷告，就是一种自律，一种纪律。祷告增加我们成为圣洁的愿望，特别是符合圣经的祷告。神厌恶罪恶，这能够在神反对或抗拒沉浸在罪中的人显现出来。当我们的心被罪恶所充满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答应恶人的祷告。但是通过审查我们的内心心思意念，我们将在圣洁成为圣洁上有长进。通过寻求神的旨意和渴望跟从神，我们学习抵抗罪恶，还有等候神。我们学习，我们的心思意念将变得更像神。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中说所吸取的宝贵教训，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教导啊！神听义人的祷告，祷告鼓励我们更多的去赞美神。神完全知道世界上每一个向他祷告人的情况，尽管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向他祷告，但对于全知的神，要注意每一个人的祷告并不是难事。全知全能的神，他有无限和完备的完全的知识，能够听到并且答应应验我们的祷告。他完全了解我们所有人的处境，他的知识也是全面而详尽的。全知的他甚至听到我们的默祷。当我们祷告时，我们相信一个垂听和应验祷告的神。因此我们越是相信如此威荣的神，我们越会去敬拜和赞美他。祷告使我们明智地认识神的旨意并顺服他。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恒切地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明智，并且愿意顺服他的话。你知道我说的是我们在与神交通的时候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可以听到的声音，而是我们内心的更新和改变。我们有勇气去征服恐惧，我们有平安，坦然地面对试炼，愿意宽恕，还有忘却，渴望爱与珍惜可神的同在，并且我们会有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属灵征战中得到平安，还有对我们教会和教会家庭未来的担忧，渴望完成主差遣我们要做的事。这一切一切都是通过与神的交通安静默祷中得出的。我想说，仅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判断和经验是愚蠢的。神比所有这些都大，只有祷告才能见证印证我们的信心和对他的信靠。祷告与我们的顺服紧紧相连，所以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神。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也许你们想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一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阿们。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多美的一个应许啊！我希望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祝福。使徒教会的信徒都恒心祷告，这很可能是设定时间和团体的祷告，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代祷，为教会的事物祷告。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女士的团契，星期六他们特意腾出时间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无论在何时何地，祷告必须被融入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祷告使我们完全依赖永生的神。我现在不会扩展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将在使徒行传中反复看到团体还有个人的祷告。之后我们会去更详细的解读，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早期的教会在团体的祷告中经历了成长，这可能是如今我们教会事工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觉得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是有薄弱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祷告，都是我们的责任和特权。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同为一个肢体，一个身体。我希望你们知道，如果身体死了，我们就都死了，因为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教会的肢体都很软弱，我们整个的身体就会变得软弱。如果我们身体死了，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活的。所以你们看到了这个重要性吗？你有参与团体的祷告吗？你与我和这里的每一个人敬拜的人都心心相连吗？今天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将来。如果我们恒切的祷告，我们将来将会我们祷告的果效，祷告的益处。今天你有与大家一起祷告吗？你与我们教会的其他的信徒心心相连吗？你的生活和你的行为与基督的肢体相符合吗？还是你活得像不像基督的肢体？如果我们身体是健康的，所有的成员都会受益。起来加入祷告的团体吧，告诉我你能为教会还有其他信主的肢体做些什么呢？我们不仅学了关于教义，我们也学了祷告，并且我们有对团体性的祷告。我希望我们都能在一起来祷告，为教会祷告。请来加入我们。祷告对我们个人品格的塑造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并且使我们能够更好的顺服神，能够更好的了解神的旨意，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让我们来祷告。